邱凡，你好。
哦，你好。
您的报道的标题呢是习近平为什么看中了丁薛祥，那您又是怎么挑中丁薛祥的呢？就这么说吧，他是怎么样引起您注意的？
这个丁薛祥呢是他在这个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排名第六，年龄最小，所以呢值得大家就是来探讨一下。我看了一下这个丁薛祥最新的发表了一篇文章，在11月2号中共中央政治局这个常委丁薛祥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一篇文章，题目呢叫做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这个在今天这个充满火药味的这个时候啊，丁薛祥这个文章的中心呢是团结，那么即使是他强调斗争也是为了促进团结。当然呢，丁薛祥所说的这个团结呢，根本在于呢，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一意志和行动。但是呢，强调团结呢，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呢，细微的反映出丁薛祥的这个特质。
那据您的观察呢，您认为丁薛祥他有怎样的特质呢？
实际上各路专家啊，都说丁薛祥这个人呢，是不为人所知，大家都不熟悉。中国官方这个信息说呢，丁薛祥是文革以后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二批大学生，就是1978年进入大学的。他这个大学呢是叫做东北重型机械学院，现在呢叫燕山大学，当时呢实际上是在黑龙江的齐齐哈尔，齐齐哈尔在全国没有什么名气的。他这个学的专业呢是机械制造系锻压工艺及设备专业。那么呢他
注意仪器，
对，就是一个实际上就是机械制造的这个设备。82年他毕业了，这个当时呢他这个学校呢是归当时还存在叫一个机械工业部，是国务院的一个部。所以呢他就被分配到了上海的叫上海材料研究所，这个研究所当时就归机械工业部，所以他都是部内分配的。所以他在那个地方呢工作了17年。尽管他是在那儿工作了17年研究所里边，而且他具有高职称研究员和高级工程师的这个职称，但是实际上呢我们细看，实际上从事这个专业技术研究啊只做过两年。大学毕业两年以后呢，他正好赶上了就是那个时候中共呢是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入党，大量吸收这个大学生入党，所以他正好赶上这个浪潮就加入中共了。随后呢他就开始从事这个党政工作，就就连他后来他拿了一个硕士学位，从复旦大学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获得的。那么在1999年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丁薛祥只有37岁，他就进入了上海市一级的党政系统政局级。他先后担任过上海科技委员会的这个副主任、区委的副书记、区长、市委组织部的副部长、市人事局的局长。
那么这么说来呢，就是他大学毕业之后呢，那么主要还是从事的行政工作，与此同时他其实没有忘记到一个名校补充一个学历，管理的学历，那么心中呢应该是有一种铺垫，就是要走行政管理的路线的。那么直到17年之后呢，他可以说是一脚踏进了上海市党政机关，那么是不是说从那个开始呢就紫气东来了？
紫气东来是不是不知道啊，但是实际上就是说他从政在那个时候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他真正的进入了市级的这个党政机构，凡属上海市的顶级官员一定是进入中央最高领导阶层领导层的。所以在这个丁薛祥大学毕业20年以后啊，他就和他未来的这个靠山，今天的靠山了，习近平碰头了。2007年3月呢，习近平到了这个上海担任市委书记，就成为刚刚就职市委副秘书长兼市委办公厅主任不到三个月的丁薛祥的顶头上司。就巧了，两个月之后丁薛祥就升任上海市委常委秘书长，成为了年轻的副部级官员。那么在他和习近平在上海这工作关系只有七个月，07年10月习近平就离开了上海前往北京了。然而就是在这个短短的七个月里，丁薛祥赢得了习近平的信任。
那可以说接下来他就是平步青云了。
对，可以这样说。因为在这个12年中共十八大上面，习近平呢就开始担任总书记， 与此同时，丁薛祥呢进入中共中央委员会，成为候补委员。第二年的五月，习近平呢就是党政军大权全部到手了，三个头衔。不到两个月之后，他就把丁薛祥调到自己身边，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他自己办公室的主任，就是所谓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办公室主任。
丁薛祥应该是怎么样做到以如此的这个神速到达他后来的位置的呢？
我们引述一下这个中国事务专家，像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退休教授这个宋永毅，他的话，他是认为呢，其中一个原因，当年习近平是做过国防部长耿飚的秘书嘛，那么由于学识和能力所限，习近平做的并不好，这个秘书工作做的并不好，所以呢，碰到了做秘书工作比较好的丁薛祥呢，习近平就会刮目相看。
我的推测肯定是习近平在做市委书记的时候，他和丁薛祥的接触，就是丁薛祥的这方面的能力，也就是说他作为大内高手啊，就是怎么管理这个大内，这个办市委办公厅，这个恐怕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同时呢，宋永毅呢也认为不排除另外一个重要因素的可能性，
就是说丁薛祥和他的私人交往中间有对他的个人的效忠表现，或者说对他家人的个人效忠表现，像他这样到了一个帝于一尊的位置，那些人和他没有私人的关系，他不会提拔的。
那么就是不是可以说呢，丁薛祥这个人在秘书这个位置上一坐下来，很难有人不满意他的工作的呢？
应该可以这么说，就是从2006年他开始当这个上海市委的副秘书长开始，市委办公厅主任，一直到2022年，就是在这个中共二十大之前，他都是在这个位置上面，办公厅秘书。那么他在这个上海市委办公厅、中共中央办公厅总书记办公室工作了16年，他服务过的高层的人士，政治局常委以及韩正、俞正声和习近平，在这个岗位上哈，他非常稳健，大家都满意，没有人对他不满意。
看来呢，他命中的吉星还真不少啊。那么他能够让领导们如此的放心呢，也肯定也是因为他有几把刷子，应该说呢是在中共里能够耍得灵的几把刷子了。
这个呢，其实又反过来说，我们对丁薛祥的这个背景呢并不清楚，但是呢，他在08年的时候，08年6月的时候，他当时还是属于还是上海市委秘书长，他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主办的一个杂志上面叫做《秘书工作》，他发表过一篇文章，有关党委办公厅地位和作用的这个文章，他这个题目呢叫做《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努力提高服务能力和水平》。那么透过这篇文章呢，也许我们可以看到丁薛祥这个工作和处事的原则，也为他能够成功的服务多个重量级领导人的原因呢找到部分答案。
那这个答案是什么呢？他的处事原则又是什么呢？
这个他在这篇文章中，这个文章是我是通读了一遍，而且不止一遍，各自看。他在里边说啊，他说党委办公厅的地位和作用呢，可以概括为他是四句话：枢纽、参谋、助手、窗口。在这个整个这个文章中，通篇文章中啊，他强调的这个中心就是什么呢？想领导之所想，急领导之所急，为领导服务，同时要忠诚可靠，必须在这个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同这个各级党委的决策保持一致，坚决维护党委的权威，维护领导的形象。所以这个就是他既要做好助手，又要坚定不移的和领导保持一致。尽管啊，这个丁薛祥也在文章里边他说身在兵位，胸为帅谋，要有这个意识。这个大家可能会说，你这不是有野心吗？你本来处在兵位上面，你还有帅谋？哎，他马上又放下身段，就表示说，能够近距离学习和领悟领导的思维方法和工作艺术，会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和影响。这种学习进步的环境，磨砺成长的机会，会使大家终身受益。 哎，你听，如果是领导听到这番话，马上就会感到一种他没有威胁，他很谦卑、很谦逊的这种感觉。
嗯，这都昂扬了一把之后，立马把头给低下来。那么这些词汇啊，这个枢纽、参谋、这个助手、窗口，还有兵卫、帅谋，这些词听起来的确是非常的贴心。那如果我是某个领导的话，那我的耳朵也会感到很滋润啊。那么我蔡霞呢，在习近平的弱点这篇文章里提到，说要攀爬中共的官阶呢，找到和投靠一个正确的后台至关重要。那么可不可以说丁薛祥是成功的典范呢？
这个事情呢，就是我采访了这个中国事务专家陈小龙博士，他呢对这个事情呢有他的一个看法。
丁薛祥并不知道他未来仕途会怎么样，习近平到底看得重看不重他，但是呢他知道一点，就现在替习近平办好事，办习近平想办而又不方便说的事儿，那他就得到习近平的欢心了。
那么从陈小龙呢也认为，丁薛祥啊在上海的时候呢，很可能冒着得罪其他领导的风险呢为习近平办过事，显示了自己的忠心，他拿自己这个仕途呢来做赌注了。陈小龙认为呢，这一赌他赌赢了。
他愿赌，而且呢看起来他也是善赌的。好的，那就谢谢你。
好，谢谢。
感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平凡接受时事经纬节目的采访。阅读更多平凡有关中国精英政治的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搜索平凡。